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界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21号，公元2016年4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调查报告指出，超过3/4的记者在2015年申请入藏被中共拒绝；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过世，享年79岁。漫威电影公司因惧怕激怒中共而改换藏人角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西藏仍旧是中共治下最神秘、遭受最严格管控的地方。过去一年，有4/3的记者申请入藏被拒。记者协会呼吁中共开放西藏，不然外国舆论自然会倾向于流亡藏人一方。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近日向所有会员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稍后由保护记者委员会刊出。有142名外国驻华记者接受了记协的问卷调查，显示有极少一部分人在过去一年中获得了进入西藏自治区的许可，但是有约4/3的入藏申请被拒绝。记者们表现出极深的挫折感，因为中共不但用不透明的程序来选择是否允许一名记者进入西藏，而且即便获得入藏机会，也必须按照当局所批准安排的行程来参访，行动等自由也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中共当局很明显认为限制入藏就可以预防对当地的所谓负面报道，而调查报告却显示其实正好相反。报告指出，许多记者均强调因为入藏受限，所以让记者们更加倾向于流亡藏人与海外学者所提供的消息，而2015年获准入藏的那一小部分记者则表示他们对西藏与中国政府行政机构都有了新的认识。外国驻华记者协会通过报告呼吁中共取消入藏限制措施，多安排独立的入藏行程，让申请程序透明化，并停止对藏人消息人士的恐吓威胁。报告也呼吁国际政府应努力派遣代表进入西藏，并尽量安排本国记者同行。各国政府代表也被呼吁应在与中共官员接触时实践外交对等原则，让外国记者享有中国记者在外国享受的同等待遇。与此同时，设立于美国的权益组织自由之家也于4月27号发表了2016年新闻自由报告。中共毫无悬念地进入无新闻自由国家名单，并且排名倒数，被标为需要关注的国家。报告指出，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藏人与维吾尔人记者刑期普遍较长，而且普通藏人与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学员也经常因接触或传播被禁讯息而遭受迫害。在全球199个国家中，有62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为自由，71个国家为部分自由，66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为186位。另据境内藏人女作家维瑟在推特上披露，她与丈夫王立雄从本月25号起便被软禁在家中，而且将持续到29号为止。北京国宝告诉维瑟，她被软禁是因为喜马拉雅基金会的人访问北京，而维瑟则只根本不了解这一基金会，亦希望对方知道他们的访问让自己受到软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近日在洪都拉斯过世，享年79岁。有流亡藏人自发在脸书上贴文，纪念这位倡导西藏独立的华人朋友。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中国劳改基金会发布讣告指出，本月26号上午，该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在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度假时不幸去世。吴宏达的死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立即发布声明缅怀这位中国人权活动家。南希·佩洛西在声明中写道，吴宏达一生致力于揭露中国劳改营的真相，他所创办的劳改基金会与劳改博物馆是对劳改受害者、幸存者以及全世界政治犯的高度尊重与纪念。吴宏达1937年出生于上海，曾在中共劳改营中遭受折磨数十年，1985年前往美国投身于反对劳改的事业，1992年创立劳改基金会，2008年建立劳改博物馆。吴宏达也曾多次出席流亡藏人在海外举行的抗议活动，他并公开主张西藏应该独立。他曾于2011年接受本台专访时再次表明了他支持西藏独立的观点。他说，
因为西藏从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各个方面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体系，应该让他取得一个独立的地位。目前就是共产党占领了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达赖喇嘛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好吧，我们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占领，我们只要能够充分的享受我们民族的独立和重要的就是享受我们的宗教自由，这样的路线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但是我想到今天为止的话，共产党并没有任何诚意想跟西藏代表来谈这些问题。当然也许有一天中国政府考虑自己的处境不利，他自己国内的形势对他不利，他同意谈那也好，但是我相信有一条，中国政府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西藏。但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到一定的程度不稳定的情况下，那就很可能会退出西藏。我是这样相信，如果中国共产党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下瓦解掉，那西藏是应该首先取得独立的一个地方。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漫威电影公司因为惧怕激怒中共，而将最新一部电影《奇异博士》的一个原本是藏人的角色改换成白人女性，引来争议。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日前，美国漫威电影公司发布了改编自漫威漫画《奇异博士》的同名电影预告片。观众们发现，该片将原著中的藏人角色古一改为由英国白人女演员蒂尔达·斯温顿来饰演。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这部影片的主要编剧罗伯特·卡吉尔稍后就此向媒体进行了解释，坦言影片制作团队是有意回避古一的藏人身份，原因就是大家害怕这一角色跳动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冒犯中国政府，最终将导致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电影市场。漫威电影公司为中国市场而取悦中共政府，这一做法引起了海外藏人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的不满。近几年，在西方电影界，尤其是好莱坞，不论是影星、编剧、制作人或导演，似乎都在为了经济利益而选择向中共政府屈膝妥协。 许多大片都为了迎合中共当局的审查制度而被修改。好莱坞知名电影公司梦工厂的创始人之一杰弗瑞·卡辛堡曾经说过，我们曾经将信仰共产主义的编剧们列入黑名单，而如今我们却直接从共产主义的国家取得剧本，这可真是一大进步。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西藏女子永恒之光》。
2011年至2015年之间，西藏发生了什么大事？或许我们先做一些背景认识，有助于我们进入维瑟所探讨的议题。201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60周年。当年在解放军大举压境之下，西藏甘丹破章王朝政府被迫同意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扩大举办和平解放庆祝活动，并发表西藏解放60年白皮书，细数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成就。但对于西藏人而言，这却也是西藏沦亡的序幕。为此，三月有多起藏传佛教僧侣自焚抗议事件爆发。7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拉萨。另一方面，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则宣布辞去一切政治职务，于8月将国家元首的职权移交于第一位经由海外流亡藏人直选民选产生的噶伦赤巴，即首席内阁大臣洛桑森格。甘丹破章王朝之神权体制至此终结。9月，达赖喇嘛声明将会检讨与决定是否延续其转世。在此同时，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颁布了关于加强和创新寺院管理的决定，推动一系列会寺会僧政策，包括在各寺庙建立寺庙管理委员会、建党组织与常驻干部，在各寺庙实施九有工程，使之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袖像、五星红旗、报纸、文化书屋、广播电影电视、路水电与通讯覆盖。其政策用意显然是要以党书记取代堪布主持寺务，用共产党领袖像取代达赖喇嘛法像，以政治介入宗教。2012年开春，四川省甘孜州卢霍县的自焚未遂事件和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的自焚既遂事件，以2009年西藏新年洛萨节由噶尔登寺僧人扎白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点燃境内藏地第一把火同样的决绝，向大西藏5个藏区和流亡印度海外社会迅猛燃烧。藏传佛教僧侣与西藏青年自焚的抗议事件遍地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更加强化对藏人社会的监控，也因一月达赖喇嘛在印度举办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吸引万余境内藏人蜂拥与会，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悦，而于4月起全面收回藏人护照，导致藏中对立情绪更加高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